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本来我走不出来的，现在走得出来了。阿们。福音的就是本来我是很沮丧的，现在我变得很喜乐了。阿们。福音是本来我不断不断被人家帮助，我都没办法爬起来的，现在我成为帮助别人的人。阿们。这就是福音。这个世界太多的祸因，这个世界太多没有盼望的东西，以及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觉得我好像缺了一块，没有动力，成长不了，对啊。事实上，我们都在黑暗，都在软弱。若非是神的福音临到，我们不会坐在这里。神的恩典太大了。我们来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今天会讲得更快，因为呢，很想我们有更多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一些集体的操练在我们当中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可惜在整个台湾呢，台湾特别需要福音。最近我看两个新闻，第一个新闻可以下去，下一张 PowerPoint 就有一个新闻。新闻，我们先看那个新闻，再读这个经文。对对对，水库，原来台湾的水库呢，水库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台湾雨水多不多？很多，可是台湾有机会成为缺水的岛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看，原来水库的淤积程度很严重啊。所以有一个报道说，可能2020年台湾就成为缺水的岛，还是怎么样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下一章，原来台湾的很多水库淤积的程度都超严重的。台北的石门水库 33%， 三分之一的淤积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增文水库是40%左右啊，接近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水库里面不是很装水有限吗？最严重的是什么？68%。那这个水库要来干嘛？装泥沙的，对不对？原来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因为很多人没有在保育，在水土方面做一些功夫，都为了自己开采，为了自己去旅游，为了自己种很多东西，可是整体规划出了问题。这样看台湾好像没有前途啊。再看下一个，原来很荣幸我们已经得奖了哈，我们成为那个从今年三月底开始，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那一个高龄的社会。什么叫高龄的社会呢？就是七个人里面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。我们用了多久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呢？就是我们只用了15年的时间。在欧洲、美国的这些地方，他们是用40年以上才去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用了十几年就成功了啊！台湾的恩膏太强了啊！未来呢？未来我们会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，什么意思呢？等于是5个里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。那走到超高龄呢，是需要多久呢？我们只需要再努力7年，就可以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。哇，这样看台湾是不是充满祸因啊？这样有前途吗？所以我特别看见年轻人，我都很喜欢。这里有没有年轻人？有哈，对对，他是第一个示范的，请你跟旁边没有举手的说你是年轻人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在神里面，所有东西都变得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神里面变得更活泼、更年轻了，这就是需要福音啊，对啊。世界告诉我们很多祸因，很多不好的消息，可是我相信在神里面就是一个福音，它是大有盼望的。我们要跟自己说，我永远年轻。什么中年危机啊？我没有中年危机，对，我只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没有机会服侍神，它就是危机。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福音，最大的危机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一个服侍的方向、成长的方向。所以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我得救了，福音是我的生命不光是得救，我被神用啊，对啊。神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你得到福音不止，你还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福音，这是带着复活大能的福音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传复活的福音。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好，经文可以回到那个地方。对，预备，请。
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怕受害。审案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
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这是你的话语。主，这是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今天向你祷告，求你把这个话语活活的现在我们当中，好叫我们经历你的神迹奇事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经文分成三个段落，这是耶稣离开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命令。耶稣复活了，复活升天之前他给他们的命令。整个命令经文六节三个段落，第一个，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，要去传福音，十五十六节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如果我传了，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？十七十八节是传的应许。第三部分，如果我跟着传呢，它有什么结果？哇，我会带来很大的经历。十九二十节，三个段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，传的命令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往哪里去？对，要往普天下去，要环游世界。耶稣是这样说吗？没有，他说什么？对，传福音给谁？万民听。后面有一个括号，
受造的。
对，凡受造的等于有呼吸的，是不是？有呼吸的受造的，你都要传福音给他听。有时候我想，哎，可能不止人哦，可能我要对这个大地传福音哦，哈，我要跟地说神要救赎你哦，我要跟那个水库说神要救赎你哦，以后那个东西不会再淤积哦，神会大大改变整个环境哦，阿们。这是神可以做的，传福音。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神给门徒一个命令，这是传的命令，要传，要传什么？传一个福音。这个福音呢，他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我们看后面那一句，不信的什么结果？必被定罪。来，倒过来说，如果信呢？不被定罪。哇，太宝贵了。一个人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跟自己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不好，我们跟别人不好，我们会定谁的罪？会不会定自己的罪？你会定自己罪的举手。哦，谢谢主，你举手了就被释放了，没有举手了还在自我定罪当中。我们为什么会定罪？因为我们在罪里面，我会控告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我在罪里面有时候看自己不顺眼，看别人呢更不顺眼。请你看一看旁边的，跟他说谢谢你坐在我旁边。太重要了。对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从一个控告，彼此控告，自我控告，去到一个完全生命里面得释放，得享受神的恩典呢？就是不被定罪。连神都不定我的罪，我要定自己罪吗？啊，我可以放过自己咯。连神都不定我的罪，我就有一个更大的肯定跟安全，因为最高的权柄肯定我。连神都不定我的罪，看一看旁边那个，哎，其实他也很可怜，他也常自我控告，我干嘛要加入魔鬼的行列控告他呢？好了，放过他，放过他。我们就要学这些功课，是不是？因为信的人定不定罪？不被定罪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这个福音？太多人需要这个和好，需要这种平安，需要这个福音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？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和好的福音。它帮我们与神和好，它帮我们还有跟谁和好？自己和好。它帮我们与身边的和好，它帮助我们跟家人和好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它帮助我们跟土地和好，爱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们的社会。事实上蛮恐怖的。原来我前不久看一个新闻，有下一章，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了。下一章的经文，台湾人爱不爱台湾？其实不爱哦，所以叫台湾叫什么岛？鬼岛哦，所以想方设法都要逃离鬼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台湾人不爱台湾，香港人爱香港吗？香港也不爱。 特别在1997这个问题之前，很多人就想移民了，有钱的都跑了。我第一次对贫贱不能移有新的体会。所以香港人不爱香港，那中国大陆的人爱中国吗？也不爱，能逃的都想逃。那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我出生的地方我自己不爱啊。后来我以为韩国人很爱韩国，后来我看见这个图片，这个是一个韩国的记者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他这个书名叫《逃离韩国》，因为讨厌韩国。哎，好特别哦！还有下一张比较近距离的，对，这本书因为讨厌韩国，怎么会人去到一个地步不喜欢自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放太久，免得你的注意在他身上哈，让我产生自卑不好。OK 哈，为什么我们不爱？没办法和好，跟自己不和好，跟神不和好，跟人不和好，最后连土地都不和好啊！所以我们很需要和好的福音呢，才能够整体生命去爱我们的土地。那除了我们以外，其他人需要吗？都需要。这个福音还有依据我们要去处理的。16章的第16节，他说：“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就会必被定罪。”我们讲完信了，就不被定罪，因为是和好的福音。还有我们要讲这句：“信而受洗的，必要得救。”到底我得救的条件是什么？要两个条件还是一个条件？这里讲的是两个条件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去理解整个圣经的信仰的话，应该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信就可以得救了。那经文为什么会写成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呢？事实上，它要带向一个东西，我的信仰不光是得救那么简单哦。我的得救部分也包括在生活里面的得胜哦。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胜？我必须信了以后加一个元素才能得胜，就是受洗。受洗代表什么？受洗不是我得救的必要条件，可是受洗是我得胜的必要条件。受洗是我整个人愿意把更高的主权交给耶稣。信了是第一步，受洗是第二步。我整个人的主权，我愿意与基督做三件事情。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去到那个经文。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受洗本身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。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什么？
耶稣基督的人是
对归入他的死。然后呢，我跟他透过洗礼，我归入死，跟他一同
埋葬。
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哪里
死里
复活一样。所以他有一个三个过程，是三个同。我受洗代表一件事情，我愿意跟耶稣同死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跟耶稣同死，我们就是在罪的捆绑里面，没办法胜过罪。如果我愿意受洗跟耶稣同死，我的罪归到耶稣里面，我汲取得胜的能力。同死洗透了吗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摸摸自己的鼻子，洗透了吗？没有。对哈哈，那些摸的就是没有，还没有洗透的，没有摸的可能已经睡着了，接近洗透了。原来我与基督三部曲，同死同埋葬，埋葬就是洗得彻底。洗得彻底，我愿意对付自己的罪，愿意洗得彻底，然后呢，才能够汲取第三个力量，同复活。原来它是一个很重要得胜的关键，透过受洗。所以当中，如果我们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六月份我们有敬礼，有洗礼，你一定要做这一步，汲取更大的权柄，去打赢这个属灵的仗。受洗还有第二个意义，我们的标题可以打出来，得胜的福音。受洗是代表我们加入一个信仰的群体啊，对不对？信仰不能够一个人自己走啊，信仰一个人自己走孤不孤单？很孤单啊。当你很孤单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家人，你通常发现深渊与深渊响应，你孤单，他说我也孤单啊，两个就躲在各自的山洞里面出不来了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弟兄姐妹，我受洗就是加入一个群体，加入教会，这样才有得胜的盼望，才能够彼此扶持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传这个福音，因为它两个部分一定要传，世界上太需要了。第一个它和好，第二个它得胜， 所以这个福音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使命已经托付了你跟我了，我们都要出去传福音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要领受使命，出去传福音。好像陈恩就是一个例子，他领受了，他出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他领受这个使命，他不光是演讲了，他从前只是演讲自己生命的故事，他现在开始传福音了。到底演讲的影响力大，还是传福音的影响力大？一定是传福音啊，是不是？整个你看台下的人感动到推着轮椅过来哭啊，哭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如果演讲的话，讲完了可能笑给你看，哈哈哈，没戏就走了。生命没有摸到，对啊，传福音很重要。耶稣讲完这个命令，十五十六节说传的命令，然后呢，他给你应许哦。如果你传的话，十七十八节他讲了五件事情，我们再读一次，请你把这五件记起来。十七十八节，传的应许。
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
对，信的人，耶稣说你传啊，只要你愿意传，你相信的话，就有神迹奇迹随着你。五件事情会发生，五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件事情他说可以做什么？对，原来我们可以赶鬼。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世界观，这是苗圃我们里面讲得很清楚的。我们以为不碰他鬼就 不来打我们吗？你想得美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本来就在黑暗的掌管当中，神现在给我们一种辨别的能力。如果你愿意传福音，你立刻就看见世界观，两个世界观。如果你一传福音，你就会碰到原来传福音背后遇到的不是你的福音对象那么简单，也包括他从前所拜的偶像，那个东西会不会影响他，以至于他没有那么容易相信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辩论辩赢了，他信不信？他愤愤不平，他不信。你辩输了，他信不信？他也不信。你连他都输了，他干嘛要信你？那所以呢，我该赢还是输？重点都不是这个，重点是灵方面的敏锐。我们要敏锐那个灵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权柄。如果你去传的话，我们辨别的恩气会提升的。如果你传的话，神会给我们整个权柄，可以赶鬼的。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。哇，这个太特别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最近也领受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需要做洁净，所以待会聚会推到后段，我们就一起集体为教会做洁净。很特别哦，这是一种操练，操练我们里面灵的敏锐度，操练我们用神给的权柄。那这个东西很特别，有一个弟兄，我最近跟他聊天，我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，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有鬼，如果有鬼的话一定有什么，一定有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好聪明哦，他就这样去寻找，后来就寻到耶稣就信主了。很特别，有鬼一定有神，如果有假钞一定有真钞，对不对？台币有没有假钞三百块？因为没有真钞三百块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这个东西就带动我们蛮特别的思考。最近我们同工专里他就做了一个噩梦，做了一个噩梦之后呢，就发现哎呀，原来家里面有很多的脏的污秽的东西哦。他梦里面很惊吓，他就决定在家里筑坛祷告，要把黑暗权势赶走。所以当他祷告，祷告在客厅吧，好像祷告完了，他太太盈盈就进到客厅，就一闻说干嘛那么臭啊，啊对啊，因为成功赶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成功赶出来要离开要走了，所以就有臭味。我们肯定盈盈是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的，对啊，所以他的鼻子很好用。我们决定待会我们做完洁净之后，请你到处深呼吸一下，看有没有味道。哎，神给我们什么权柄，可以做什么？赶鬼，奉谁的名？耶稣的名。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他大有能力。这是第一步，我如果要去传福音，神就给我第一个，马上辨别到我的福音对象他的需要，他的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帮他更多得着自由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说什么？ 新方言，一个你不懂的语言，这是一种灵界力量的开启。当我思想我的信仰，我是用理性的，我用理性思想神有限吗？很有限，神是无限的，我怎么可能用我的理性去思想他呢？所以我必须从理性去到另外一个地步，我的灵。我一说方言不是替代我的灵哦，是我的灵更敏锐哦。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常常觉得我以前读圣经是不断在想经文说什么说什么，我被圣灵充满之后， 我发现原来是圣灵带我进到那个圣经在说什么在说什么，很不一样。整个人进到一个新的一个领域，是神的开启。所以它不是二选一，不是有理性就没有灵的开启，它是有灵的开启，被圣灵充满，说方言之后更明白耶稣。阿们。好，第三个，神十八节应许我们说什么？
手能拿蛇。
对，手能拿蛇。对啊，有一，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经文？会不会读完之后你就去那个去找一些草丛到处去抓一下，哪里有蛇就把它抓起来。我听说美国有一个教派读到这一节之后就开始去抓一些蛇回来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手能拿蛇，结果就被蛇咬了。错误理解圣经。对啊，蛇存不存在呢？如果它代表魔鬼，魔鬼存不存在呢？它存在。它通常最容易躲在什么地方呢？黑暗里面。他躲在 我的心里面。有没有黑暗？
有
哦。所以他会躲在哪里呢？他很容易躲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常常说你啊心中有鬼，哎，说对了因为他喜欢躲在我们心中。攻什么东西是为上呢？攻心为上。魔鬼攻我们的心，神也鼓励我们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所以魔鬼很喜欢躲在我们的心中，当他躲在我的心中的时候，他会创造很多的谎言。他会跟你说你可爱吗？你不可爱。你有价值吗？你没有价值。有人喜欢你吗？没有人喜欢你。你看你旁边连人都没有坐，你看贴心，没有人喜欢你。你看你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坐，只是后来因为可怜你现在勉强坐下来，对不对？魔鬼在讲很多这个东西在里面攻我的心，攻攻攻攻到最后怎么样？我就沮丧了，我就自卑了。可是我要现在手能拿蛇，我要把魔鬼从哪里？从心中揪出来，拿到我的手中。如果他在我心中，他对我有权柄；如果他在我手中，谁有权柄？我比他有权柄，对不对？你看下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，一起读哦，预备，请。
那时，保罗拾起一捆柴，放在火上，有一条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：“这人必是个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”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。
哎，蛇在哪里呢？蛇在保罗的手里，对不对？蛇在保罗的手里，保罗就可以做事情咯，把他甩到哪里去？火里面去。对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我要把魔鬼从我心中拉出来，我要把黑暗权势从我心里面拉出来，我要把魔鬼种在我里面的负面东西都要拉出来。阿们。我要把它抓在我的手中，然后把它丢在火炉里面去。这个很重要。蛇怎么走出来的？第三节说，对，因为热了它就出来啊。如果你对耶稣热了，蛇就会出来了。如果我对传福音热了，火热它就出来了，它没办法躲啊。所以我要热，我一定要接耶稣这个传福音的命令。我的信仰如果有火的话，蛇就没办法再躲起来了。我的信仰没有火的话，熄火了它就躲得很安全了。所以我的信仰一定有火，我一定要改变。魔鬼跟我说你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没有人喜欢你，诸如此类的，我要跟说你错了，对不对？神怎么看我？神怎么看玉婷？神要对玉婷说你很有价值，你很美，世界上有没有另外一个你？没有。所以你是绝版， 对不对？你是唯一的，所以你重不重要？你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爱你？好，不爱他的举手。啊，没人举手 ，OK， 很好。你知道学房学房同学爱不爱你？很爱你，对，这边都是学房同学，所以我们就要从神的恩典里面新的思考，新的思维。我是天生丽质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贴心常常都是这样的，在台上的时候，贴心牧师，我觉得我很欣赏他，他不断的像头发本来不长，他都要做一个动作，我就是最美的，对，很特别哦，他改写了我们教会对美的定义。小朋友有一天，有人妈妈就问他说：“我们教一个同工的女儿啊，妈妈就问他，对不对？国成牧师的女儿啊，那他妈妈就问他，小美女哈、啊，他就说我不是美女，那妈妈就很好奇喽，哈、啊，当时他只有几岁啊，好像十岁八岁左右吧，那小美女，他说我不是美女，妈妈说谁才是美女？他说贴心牧师才是美女，谁是美女？”你中毒了，你应该女生应该说我是美女，谁是帅哥？男生应该说我是帅哥。好，请你自己说一句，一二三，
我是美女。
阿门。所以我们要学的不是中毒了，唯有他是，我们都是俊男美女，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要把蛇从心中揪出来放在手中，然后把它甩到火炉里面去。耶稣给我们第三个权柄，就是这个权柄。哇，我们能够从自卑里面出来，我也可以帮很多人从自卑里面出来。阿们，这是第三点，宝不宝贵？哇，我要立刻传，我要立刻传，我要不停跟人家说我是帅哥，我是帅哥。阿们，这是一个重点。第四个，他说，就算喝了有毒之物，也不怕遭害，很特别哦。喝了有毒之物也不怕遭害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？真的吗？神的医治能力可以去到那么大吗？我吃了喝了有毒东西，我真的不怕遭害吗？真的，原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我们认识一个牧师，他叫马可牧师，他体型很特别，他有我 两倍的那个身量，对，所以他坐飞机是特别的安排，很特别。他虽然那么胖，他说他的胖是为了维持地球的平衡，因为太多人减重了，地球歪在一边，所以他要保持平衡。他蛮会说笑话的。他对西藏很有负担，他对西藏很有负担。他做了一些事工，就是医治心脏，因为是高原地方嘛，很多人出生心脏就有问题。他调动一些医生，然后去医这些孩子，然后向他们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有一次他带那个张牧师我们团队去走岛，我们去的西藏那个高地都有高山反应啊，脸都绿啊，可是他身体这样很健康啊，哇，这是神迹啊。有一次有一个西藏人就跑过去跟他说，你可以带我绝迹，我想认识你的耶稣。马可牧师就很好奇，你不是不信这个耶稣吗？你干嘛要我带你绝迹？他说：“因为昨天你吃的东西，我已经下了毒了。”啊！你在我吃的东西里面下毒了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观察你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死。可是我看你到今天，你都没有反应。你没有做过别的东西，你只有泄饭祷告。所以我肯定你所信的神是真的。你可以介绍我认识耶稣吗？”吃了有毒之物也不怕遭害，以前吃饭没有泄饭的请立刻悔改。重不重要？要不要认真？
要。
吃了有毒之物也不怕遭害，这是神给我们第四个应许。第五个应许是什么？手按病人，
病人就好了，
病者得好了，医治病人。神给我们这种很特别的权柄，手按病人，病就得好了。有些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知、信任程度是百分之百吗？圣经写了，我读了，读完以后呢，我们做的动作是什么？就是把圣经盖上，再见， 对不对？你有你的你有你的安乐，我有我的平安，各自生活就好了。圣经放一边，读完任务完成。神说手按病人，病就得好了。原来这个真理不是要我们听听就算的，这个真理是要我们做什么？用出来，用出来。好，神最近带领我们去马来西亚，一个分堂去分享，就是身体医治。对啊，我跟一伟牧师跟 Amy， 我们三个去教课，那边我们就带他们做医治身体，长短手的医啊，就哎那个手就长出来了，长短脚的也是这样长出来了。还有我们帮那个主任牧姐祷告，原来他有那个耳鸣的问题，听得不太清楚。然后昨天呢，那天呢，我们替他祷告，哎，他听得比较清楚了。对，手按病人，病就得好了，到底这是道理还是真理？真理，如果是真理的话，那我干嘛不去祷告？神要我们去祷告，重点是，那你可能你会想，那我祷告完他没有好啊？有一些状况我祷告完人没有好啊，人没有好，所以我就不祷告啊。那为什么人没有好我就不祷告？因为我把祷告的结果看成是自己的面子，所以我就不敢去祷告了。神说如果这是他的应许的话，面子是谁的面子？是他的。那神为什么有时候让我们一按手按病人并没有好呢？神要操练我们整个谦卑。如果我按一个好一个，按一个好一个，我慢慢就会飘上云端。你只能够在云端才见到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太高了，对不对？我太有恩高了，我太有能力了。我按这个，按一个好一个，按一个好一个，谁不听我话的？按一个十一个，按一个十一个，恩高太强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慢慢会变成什么？我会变成神哦，我会骄傲哦。我会自以为我是神哦，我忘记这是神的应许哦，我忘记是神的能力哦。所以神有时候允许一些事情没有发生，是要让我们简单，就是请你乖乖做人，不要做神。神迹不是因为你是神，神迹是因为你是人。我应许你，我才是神，我与你同在，神迹才发生。有一个蛮有名的牧者，神应许他说，你为病人祷告他一定好了，他就相信神给他医病的恩赐。结果他就去找一些病人祷告一个洗一个，差不多操练了1000个之后，他的恩赐就来了。那你会说，那之前那1000个不是很无辜吗？那些都是重症病人，不祷告都已经要走的。所以找那些最难的去操练自己的信心，他祷告，那所有东西胜过之后，去到1001个医病恩赐来了，他就知道这是出于他吗？人就很谦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关键是我信圣经，还是我信我的经验？我信神的应许，还是我信我的面子？对啊，没有什么好面子不面子的，这是神的问题。你答应了，你说了，我照着做，没有事情发生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神你的责任，你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。我只需要谦卑操练，把结果归给你，把荣耀也归给你。如果结果不好归给你的话，荣耀好也是归给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第五个神给我们的五个应许。哇，你看传福音棒不棒？只要我们愿意传，这五个应许就是你的。只要我们愿意传，这五个应许你就可以得着了。只要我们愿意传，整个神的能力，你就会发现整个信仰是活泼的，活泼的，大有能力的。对，问题是我听完之后是坐着还是开启起来，他就是重点。第三大段他就讲到传的经历，我们讲完传的命令，讲完传的应许，去到传的经历，再来读这两节，预备，请。
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
耶稣讲完了，耶稣就被接升天了，就坐在神的右边。怎么什么东西叫坐在神的右边呢？我现在讲到，你看我是一级一级站着的，对不对？ 我在什么时候我才会坐下来呢？对，我讲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完工了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可以坐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已经任务完成了，整个救恩，整个要发生的神迹，整个各种的安排，耶稣说成了，已经完成了。耶稣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就坐在父的右边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神要门徒做什么，门徒就出去了。神已经完工了，现在神邀请我们同工，一个已经稳赚的生意，神说你可以投机吗？稳赚的天国的生意，你愿意投机吗？有时候我们还在犹豫，可是神已经完工了，他邀请我同工，如果我愿意同工呢，就有第二十节，门徒出去了，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。神邀我们同工，主与他们同工。如果我跟神同工呢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？
神迹随着。
最后这句我们再读一次，用神迹随着
证实所传的道。
阿们。
阿
们。这个声音要大一点。最后两个字说阿们。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，因为我所传的是福音，是神的道，神迹会随着我们。刚才那五个只是一个大方向，太多神迹发生了，你愿意传吗？你就会经历它。你愿意走进整个应许吗？你就会经历它。神所经历的信仰，所讲的信仰，是一个活泼的信仰，大有能力的信仰。有一次我去到那个大陆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我去讲道讲、去传福音去讲道，讲完之后呢，就有一对牧师夫妇送我去机场，大概开车要一个小时，开完一个小时、他们再开车回去一个小时回到自己的家，等于开两个小时的车。我再过几个月再去的时候，这对弟兄就夫妇就跟我说，他说水哥，你知道我们上次送你去机场有一个神迹发生吗？我说什么神迹？他说我们送你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油箱它里面的油大概是剩下多少，当我送完你去走完两个小时，我们回家再看看那个油箱油没有少，比出发之前多了。怎么可能有这种神迹啊？如果这种神迹发生的话，我们就不怕能源危机了，对不对？神迹。又有一个传道，他是自由传道，他没有加入任何教会，有什么地方有需要他就去传福音，收入很不稳定。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神迹，他说他家的瓦斯用完了，他们没有钱去换瓦斯，他们就按手在那个瓦斯桶上。我蛮好奇的，如果他按手有圣灵的火，那就很危险。他按手在那个瓦斯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向你求，我们为今天晚上这一餐向你求，我们不求多，今天这一餐。他就开火了，一开火瓦斯来了，然后他就可以煮完他的晚餐。第二天早上他说，主啊，我不向你求别的，我向你求今天早餐。瓦斯又来了，如是者那一个没用完的瓦斯又再撑了一个月，有一笔奉献进来了，他们去换那个再按手那个瓦斯，瓦斯就没了，因为钱来了，他们就换瓦斯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当我们跟着神的真理前进的时候，神迹奇事会随着你吗？你相信这个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吗？你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吗？你相信当我愿意接受他，我就和好了，我就和好了。今天我们要领受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我要重新点燃自己的信仰，我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要把蛇从我心中揪出来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。